关羽回兵救荆州，还没到荆州呢，就让人家江东的人马给围困起来了。江东几员上将，韩当、周泰、徐盛、丁奉，围住关羽不放。可这仗打得很苦啊，由打黎明打到正午，从正午打到天黑，由天黑杀到半夜，这可真称得起是殊死大战。这场血战，关公身边的那些削刀手啊，死伤大半。关羽着急呀，他恨不得一刀劈开一条血路，从这儿杀出去，怎么可能呢？江东的人马太多了，那真是杀退了一层又一层啊。就在这时，关平和廖化来了，把关羽给救出了重围。关公身边的削刀手还剩200来人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前进不得，后退不能，左右难以行动。尤其这江东的吕蒙啊，他出了一个主意，他让好多军校站在这山坡那儿嚷嚷。嚷嚷什么呀？喊关公手下的这些军校，你们赶快回家，现在你们的父母正在盼儿归呀，妻子正在盼丈夫，兄弟姊妹盼亲人，你们不要再跟关羽打下去了，这仗你们根本也打不了了。这叫涣散军心呐、啊！就这一嚷啊，把军校给嚷跑了大半。关平一看，这可不得了，现在军心已散，如果不找个立足之地，那就难以想象了。可这立足之地上哪儿找去啊？现在没有地方投奔，在路边扎营不行吗？扎营吃什么呀？军粮断绝了，没有粮草，没有水，人没有吃的，马没有喂的，你就在路边这儿扎营，再说你也扎不住啊，人家江东根本不等你把大营立起来，那一哨一哨人马往上轮番这么一冲啊，就把你给冲垮了。关平一着急呀、啊，他跟关羽商量，父亲，咱们必须得找一个地方暂且栖身。到哪儿去呢？前面不远有个小小的城池，这地方可太小了。什么地方？麦城。这个麦城在哪儿呢？就是现在的湖北当阳东南。关羽这么一听啊，点了点头啊，只得奔那儿了。那是个弹丸之地，地方虽小，可是先站一站脚啊，然后再想办法求救兵啊，你反正在这儿待着是不行啊，只得如此暂避麦城。关羽带着关平、廖化、赵磊、王普一些残兵败将直奔麦城。来到城里，还没等卸去盔甲喘一口气呢，人家江东的人呐、像潮水般的涌来了，就把这座麦城团团给包围起来了。分兵把守，上城防范吧，哪来的兵？哎呀，总共关羽这些人马算的一块不足300人了，还有好些带伤的。上城防范，你得有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，你才能守城，哪儿找去啊？因为他们突然败到麦城来了，这城里根本没有这些东西。现准备上哪儿准备去？如果这时候人家江东要是搭起云梯攻城啊，是麦城必破。可是人家江东呢，没有立即攻城，只是把这个城给困起来了。看这样子，就要把关羽活活困死在麦城，看你怎么办。这时候关云长可真着了急了，他聚集文武商议对策。 关羽问王普啊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？王普一听哭了，哎，君侯不好办了，现在别说我王普啊，就是子牙复生也难以解麦城之围。姜子牙呀，那了得起吗？那人物子牙有六韬战术，80岁登金台拜帅，给周朝创立了基业800年。这个人是知天文晓地理呀，就是姜子牙那样的本事，今天把他放在麦城这儿，他也一筹莫展。关羽一看，哎，王普先生，你不要哭嘛，为什么这么伤悲呢？咱们现在真的就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了吗？只有叫江东把咱们困死在此处不成？君侯啊，西川离这儿这么远，咱们已经派一骑马良前去求救，可到现在是生息皆无啊，那是多远的道儿？那救兵说来就来了，不可能。可是咱们要冲出去，没地方去呀，守在这儿吃什么呀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离麦城最近的，那就是上庸了。有孟达和刘封在上庸驻守，君侯，您只有写一封告急文书，求刘孟二将发救兵来，再带些粮草，我们才能转危为安呐。关羽点点头啊，王普先生，你说的很对呀、啊。那刘封不是旁人，是我的侄儿啊，他是我家兄长刘备的义子。要是别人在那儿啊，这事儿还不大好说。刘封在上庸驻守，他见了我的信，立刻就得发兵。关羽当时写下一封书信，书信写完了，为难了，怎么了？怎么往外送啊？想从麦城里头把这求救兵的书信送出去，太难了，这必须得派一员大将，冒生命的危险，杀出重围，才能把这封信送到上庸。关羽看了看身边这几员武将，不忍下这个令。为什么呢？这几员武将太可怜了，都没饭吃啊，饿着个肚子往外杀。这闯重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不光武艺高强，你还得有胆量。你的武艺再高，胆量再大，这肚子空空的，杀着杀着俩眼冒金花，哼，说不定头一晕呐、啊，耳一鸣，就许从马上摔下去，这信就送不出去了。关公为难，周围这几员将看出来了。关平一抬手，他要抢令，旁边有人轻轻的拽了他一把。关平回头一看，是廖化。廖化冲他摆了摆手，那个意思你不要言语，自己抢不上前，给关羽插手施礼。启禀君侯，廖化不才，愿往上庸求救。哦，廖化将军，此行非同小可呀，今天夜晚就要杀出重围，你可得多加小心。君侯只管放心，我廖化杀出重围奔上庸是万无一失。关平这么一听，父亲，我愿把廖化将军送出城外，就是说我呀保护他一城，我把他送出去，按现在的话来说呢，就是廖化往外冲是关平做掩护啊，这样关羽放了心了。可虽然说放心了，关公又为难了。怎么了？这两个人吃什么呀？今天晚上如果要不饱餐战饭，廖化怎么能杀出重围呀？ 没得吃啊，怎么办？只好找两匹马把他杀了，用马肉充饥呀。杀了马有理了，煮这马肉还困难呢。怎么呢？没水啊。感情这个麦城啊就这么两眼井，黎民百姓还得吃水呢。这些军兵哗啦一来，虽然说就这么几百残兵败将啊，那给这麦城带来的压力也非常大呀。没有多大会儿的功夫就把那眼井啊给掏干了，还得等着那水一点一点往上渗，渗上一点打一小桶来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得保证廖化和关平吃饱喽。今儿晚上要突出重围，有一场血战，肚子里没食，打着打着头晕眼发黑，吧唧一下顺膀上就掉下去了。送信呢，电报也送不成了，那年头没电报。等到天黑，二将扎树停当都收拾完毕了，关羽亲自来送廖化呀。他又嘱咐廖化，一路上你可要多加小心哦。哎呦，这时候关公心里头也特别难过呀。廖化知道，廖化含着眼泪给关羽施礼，君侯您就只管放心，我是速去速归呀，我赶快去赶快回来。关公不用多说，廖化心里明白，这哪是来送他，是嘱咐他，你可莫要耽搁。现在廖化恨不得自己累生双翅飞到上庸，立刻见着孟达和刘峰，你们就发兵吧，不然这麦城就完了。这还用多说呀，他们辞别了关羽就奔城门来了，来到城口这儿悄悄的是开棺落锁，把城门打开，廖化紧握着大刀举目往外这么一看，呵，好家伙，到处是江东的营寨，简直算把这麦城围了个风雨不透。接着杀出去得多困难，现在廖化不能多想了，他冲关平打了一个招呼，二将一颗飞虎扇，这两匹战马像脱弦箭一样游打城关口，哇，一阵风似的就杀过来了，不容分说呀，见着吴兵是举刀就砍呢，看见营寨夺路就闯啊。这有人抱进了吴军的大帐，把守东南方向的是韩当。韩当这么一听，什么，关羽要突围，那还了得，甭问呢、啊、这麦城里边是人无粮马无草啊，他想派人冲出重围去请救兵，怎么单从我这儿走啊，我说什么也不能放你过去，你甭说派出一将，你就派出只老虎来，我也得把你给逮住。韩当想的这会儿立刻披挂，披挂上马，他刚一出辕门，嚯，从对面飞来一将银盔银甲白龙马，手提大刀，见了韩当不说话，是举刀就劈。韩当一瞧真冲啊，哦，突围的就是你呀、啊、认识，谁呀、啊、关平。哼，韩当心里说，关平你今天休想从我这儿杀出去。他哪知道关平后边还一人呢，廖化呀，这位关平是送人的，哎，就是掩护廖化的。那个年代打仗那个掩护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是现代化战争，我用机枪掩护你往下撤退，哒哒哒哒，这儿一扫射那儿就走了，那时候不行，谁掩护谁，谁得在前边。关平大刀抡得呼呼带风啊，这刀法真猛啊。啊，韩当一想，你急了，急了你也杀不出去，我也不能让你走啊。正在这时候，那廖化从后边就过来了，他敲巴登的一点没动静，快到跟前，他猛的把这大刀刀斩这么一抡，啪，照着自己的坐马狠狠的抽了这么一刀砍呢，那马下溜溜这么一叫，呜一下一阵风似的从韩当身边就过去了。韩当这么一瞧，哎，我那怎么回事，那个他没明白怎么回事，快别让那个走， 话还没等说出来，关平的大刀就到了，噗，一个秋风扫落叶，韩当往下一低头，咔咔一下把韩当的盔缨就给砍掉了。韩当倒吸口冷气，他一拨马，就在这一瞬间呢，再看关平蹬马就往回跑啊，呜，回麦城了。进去咔嚓城门一关，刚啷栓一上，咔嚓把锁下来。关平喘了口气，周围的这些武士一看少君侯怎么样，好悬呢，行，我算把人送出去了，甭管怎么样，快跟我上城，咱看看看看廖化将军走不走。跑到了城头上来一看呢，走了。关平这高兴一跺脚，嘿，这一脚您倒慢着点，整踩在旁边那军校脚面上。一喝少君侯，您干嘛这么高兴？哎，甭提了，廖化将军冲出去了，我得赶快禀报副帅。说着他跑进帅府去禀报关羽去了。城外头那韩当邪糊涂的，韩当捂着脑袋在马上琢磨了半天，我说啊，这麦城出来突围的是几个人呢？我怎么没看明白呀、啊？是俩，不是就一关平吗？说后边还一个呢，那个已经杀出去了。嗨，你们都把他给我截住，那还哪儿截去？廖化没有心思跟他们打，现在就盼着能够从重围冲出去。已经杀出来了，呵，他是马上加鞭，一口气儿跑到上庸来了。这上庸怎么样？上庸由孟达和刘峰在这儿镇守啊。这俩人听说了，说荆州丢了，南郡和公安都属人家江东了。开始啊，刘峰还不大相信呢，他接连不断的派探报，几次探报归来都说这几个地方全没了。刘峰越听越紧张，这是怎么了？再听探报一禀报啊，说是荆襄九郡大部分的地方都归了人家江东了。哎呀，刘峰可有点着急了，这么说我们的荆州完了，那么荆州完了，我叔叔关羽哪儿去了？他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呢？他还是有点挂念。孟达呢？孟达倒没怎么着急，他倒挺稳当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廖化来求救。刘峰一听，什么？廖化来了？快请！他由打帅府里跑出来了，来接廖化。一见面啊，刘峰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廖化将军怎么这样？再一看，盔不像盔，甲不像甲，是盔歪甲斜，面黄肌瘦，胡须头发都快敢粘了。刘峰一看，完了，这甭问，这是屡吃败仗啊。廖化一见刘峰连礼也顾不得时了，夸就把信递过去了，请将军赶快发救兵，事不宜迟啊，如果稍迟一步，君侯危矣，太危险了，太紧急了。刘峰啊，都没等到屋里就把书信拆开了。他拆开信这么一看，是叔父关羽亲笔所书啊，让他立刻进发上庸之兵，解麦城之围。刘峰一想，这不行啊，怎么这，我得跟孟达商量商量，因为他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镇守着呀。他吩咐人赶快陪廖化将军先到驿馆歇息片刻，换换衣服，吃点东西，我现在就与孟达将军商议。廖化这么一听，嗨，换衣服是小事，吃喝也不足一论呐、啊、请将军您赶快点齐人马随我走吧。好好好，廖将军你稍后片刻，我立刻就商议。说完了，他让人陪着廖化到驿馆，刘峰赶忙找孟达。还没等派人去找，孟达听说关羽派人前来求救，他来了。刘峰将军，方才有人来过吗？不错，廖化来了，是有这么回事，请看。 说着，刘峰把这书信就递给孟达了。孟达把信接过来看了看，哦，他一点没着急，把书信轻轻往桌子上一放。将军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刘峰一听，怎么办？哎呀，孟达将军，这还有什么办法呀？只好发兵吧。如果不发兵，我叔父关羽就要被江东给困死在麦城啊。发兵？哈哈哈哈，刘将军，咱们哪有兵可发呀？我们刚来上庸几日啊，可以说是站脚未稳。原来这地方不是咱们的地方，是因为咱家主公带领人马兵发汉中，打败了曹操，上庸这儿的守将才归顺我西川。咱们在这儿可以说是站脚未稳呢，我的将军。最后呢，主公把咱们两个给安排在这儿了，那军师也有令，让咱们在上庸这儿守着。请问你，咱们这儿有多少人马呀？带着这上庸的人马去解麦城之围，咱们解得了吗？
哎呀，刘峰一听一皱眉，孟达将军，解不了也得解呀，咱要不派兵，那麦城不就完了吗？
哎，刘将军，你想过没有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，咱们上庸没有多少兵，即便就把这些兵都发了去，管什么用啊？现在荆襄九郡皆属江东所有了，人家江东以吕蒙为主帅，带着那么多的上将，那么多的人马，咱们打得了吗？再说曹操已经有许昌出兵了，他派徐晃为大将支援樊城，和曹仁合兵一处，曹操现在驻兵在磨皮，是虎视眈眈呐。就凭你我二人率领上庸人马想解荆襄之围呀，那不是以杯水救车薪之火吗？就是说咱们这一茶杯水想把这一车柴火那火给扑灭，那不是胡闹一样。刘峰一听明白了，孟达这是不想发兵。
哎呀，孟达将军，不发兵怎么能行啊？虽然我也知道江东人马众多，曹操啊已经有许都出兵了，可但是被困在麦城的不是旁人，那是我叔叔关羽呀，咱们怎么能坐视不理呢？就我们在上庸这儿坐着看着不管，那怎么得了？那我见我父王，我怎么交代呀？
刘峰的话刚说到这儿，孟达是冷笑了一声，他不言语了。刘峰一看，哎，孟达将军，你怎么光笑不说话呀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呵呵，
刘将军，我看你和关羽将军倒是很亲呐、啊，一口一个叔父。
当然了，孟将军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关羽君侯与我家父王桃园结义的兄弟，我不叫他叔父，我叫什么呀？
哼哼，将军，你倒是以关羽为叔啊，可惜的是关羽呀、啊，倒没把你这个侄儿放在心里呀、啊。
此话怎么讲？
嘿嘿，孟达一听，啪把脸往下这么一沉。刘将军，你不是问我吗？那我就得好好跟你说说。常言说叔不兼亲呢、啊，可是我孟达觉得跟你刘峰将军呢、啊、并不疏远，我们两个很近，所以有些话我就得跟你实说。当初啊，我家汉中王收你做义子的时候，您那位叔叔关羽他就很不高兴啊，他说不应该把你收下，怕我家主公有了亲生子，你和其子夺宠啊， 我家主公进汉中王的时候要立世子啊，曾经问过咱们军师诸葛亮，咱家军师一笑，军师回答得很好，说这是家事，亮无法说呀，就是我没法讲这样的话，您爱立谁就立谁。当问到您家叔叔关羽的时候，关羽说根本就不能立你呀，刘将军。这才立的是阿斗刘禅。哼，不单不立你，你在西川关羽将军都不放心呐。他曾经跟我家主公说过不能把你留在主公身边，为此我家主公才把你派到上庸来，这儿离西川多远呢？这是唯恐将军你生变呐，连我孟达都跟着你倒了霉了，跑到这儿来跟你一块聚首上庸，吃苦受清风啊。您今儿个还想破除性命带人马去解麦城之危，嘿嘿，刘峰将军，我看你这真是有点枉自多情啊。
哎呀，
孟达一席话说的刘峰沉吟不语，半天没言语。孟达就这么看着他，你说孟达这人多坏，这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呢。这事儿糟点不要紧，犯贵人他能几把给你扶起来，犯了小人他连蹬带踹几下子你就完了。这就叫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呐。孟达一番话说的刘峰点了点头，孟达将军，虽是如此，那你说咱们怎么回复廖化呀？他在驿馆那儿等着呢，我看他急得都七窍生烟了。哼，七窍生烟呢，他就满头起火，也无计奈何。不要紧，你把他找来，我跟他说。啊，那也好。刘峰吩咐，请廖化将军。甭请啊，廖化就在帅府门口那站着呢，一听说叫他，蹭蹭几步就进来了。不知二位将军何时起兵，廖化愿做您二位的马前先锋。孟达摇了摇头，啊，廖将军，哎，我们有苦衷难言呐。虽然说现在麦城吃紧，军侯被围，我们应该发兵去救，不过上庸这座小小的山城粮草不多，人马很少啊。再说我与刘峰将军到此不久，民心未定啊，没有人马可发，我们不能啊发兵去解麦城之围呀。啊，廖化听的这个机灵灵打了冷战呢，扑通的一声他就跪下了，是以头碰地，那头磕的嘣嘣嘣山响啊。孟达将军，不能不发救兵啊，如果不发兵，我家军侯休矣，关羽就完了。他一边说着跪爬半步，砰一把抓住了孟达的战袍。他央告孟达，看着刘峰，求这两个人发兵啊。刘峰把脸扭过去了，孟达一看，哎，啪，把衣襟一扯，啪把袍袖这么一掸，孟达、刘峰挺身站起，一前一后是走出了厅堂。